我们天上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之，三位一体的真神，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这宝贵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到你的脚前，聆听你的话语。是的，主，这世上所有的一切都将会过去，唯有你的话却永远会永远长存。主，你赐给我们这美好的时间，即使在这炎热的夏季，也能赐给我们舒适的环境，让我们可以专心的来聆听。主啊，甚至是我们的头脑有知识，更加重要的是如何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行出你的道。啊，就请求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更新。
阿门，阿门。
无论做什么，都像是给主所做的，不是给人。主，让我们或吃或喝，或坐或行，或躺或立，都能够荣耀你的名。
阿门。
主，当我们今天来学习羔羊的婚宴和大灾时期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可以谦卑，让我们可以怀着喜乐，为了让我们可以真正的明白你的性情，明白你的旨意的心去学习，也将下面的时间恭敬的摆在你的面前，祷告祈求，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好，谢谢杨冰姊妹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程了哈。看到这么多弟兄姊妹上来，知道大家好多都今天挺忙的，今天下午还有按摩典礼，好多都到教会去参加按摩典礼。然后回去可能是稍稍休息一下，就晚上，赶紧的吃饭就上来了哈。看到大家这么的追求，主的话，我心里也是很得安慰，也很得鼓舞，很受鼓舞啊。今天呢，我先把上次有一点不大明白的地方要跟大家再做一点补充，然后就开始我们今天的题目哈。我补充的是什么呢？我先把这个什么上去哈，把要补充的这个上去。因为在上次我跟大家分享这个关于将来的大审判的时候我那上那个 subtitle 写的是七个审判，这个呢后来是。师母崔安他提醒我，他觉得我讲的有点使大家 confuse，比较那个混乱，也不是两个审判吗？怎么一下变成七个审判了？所以呢，我就把这个呢再跟大家理顺一下我也觉得我上次关于这个我讲的可能是使得大家有些反倒是有点糊涂了。所以我今天呢，再跟大家理清楚一点，因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哈。实际上呢，我上次虽然讲的这个七点哈，这七点，但它不是七个大审判，而是说它是包括在基督台前的审判和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这两个大审判里边的，只不过它是涉及到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人。我们在讲基督台前审判的是基督的审判台那台的时候呢，我们是讲到教会被提到天上，然后所面对的首先所面对的就是基督台前的审判。那这个是以教会时代的信徒为首的，就是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啊。那也就是说，教会时代信徒被提之后，要站在天上基督审判台前呢，得奖赏。或者是施奖赏，这个我是跟大家讲过的，就是说这个和你得救不得救没关系的，只要你那个时候你是一定是得救的人了，是吧？否则的话你就不会随着这个教会被提到天上去的，所以这个和得救没有关系，但是和得奖赏和不得奖赏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呢是基督台前在天上的审判。 然后呢，这关系到旧约的信徒，这个哈，那怎么办呢？那是说基督，我们讲的基督再来的是有两个阶段的哈，一个是教会被提到天上去，一个是呢，就是7年之后是吧？就是那个。大灾难，就是我下边要讲的大灾难之后，那个主耶稣再次降临到地上来哈，那是第二阶段，主耶稣再来的第二阶段。那他降临到地上之后呢，基督还是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实行审判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所有旧约的信徒都要复活。那么这些呢，就是说，他要得着奖赏，否则的话，那个教会被提和旧约这个是没有关系的，你就没有办法解释的。所以这个是主耶稣再来的第二个阶段，到地上来的时候呢，他要进行这个审判的。这个审判的时候呢，就包括这些，就包括下边这些了。也还有一个呢，就是大灾难中的信徒，是吧？他在灾难期间。他信靠主，并且是为道牺牲了。那这些呢，在灾难期完结的时候，他要复活，因为他们在大灾难中没有被提的那些信徒，那在天上的那个面对基督台前的时候，就不包括他们。所以主耶稣基督呢，在第二阶段就是来到地上之后呢，那就是在大灾难中的这些得胜者，那他在大灾难中殉道了。那这个时候呢，主再来时候呢，他们都要复活，他们要得着奖赏的。然后再关系到是主再来的时候在世的犹太人，因为教会被提和他们没有关系的，所以他们要经过大灾难之后，这个劫后余生的这些犹太人，他们要来到主来了之后啊，马上呢，他们也要受审判，得救的呢就进到神的国度里，就千禧年国度里，失丧的呢就要被剪除。是吧？这个就有点像那个，在主耶稣讲过好多次的比喻都讲到了。那有的是丢在外边的，有的是要进到里边来的，是吧？这个是指犹太人的结局的，这也是在主再来的时候的。然后绵羊和山羊的比喻，那这个呢，就是经过大灾难的那些外邦人哈，有的呢是在这个时期呢，他们信主了，有的呢是没有信主的。所以主再来之后，他们要受到审判。那得救的呢，就要进入千禧年的国度；失丧的呢，就要被扔到地狱里去，是吧？这个是也是指这个主耶稣二次再来的时候啊。但第六点，这个呢，撒旦与堕落的天使，这些呢，就是在千禧年国度之后展开的。那个时候，就撒旦和堕落的天使呢，是对他们最后的审判。这个是。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了，那些所有的人都要复活的那个时候啊，所以这个是撒旦和堕落天使的最后的结局啊，这个就是这个审判完了之后，千禧年国度就开始了啊，所以这个呢，第六点，这个是包括在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的，那这个是就是那些没有得救的人要在千禧年之后受审判。那按照行为，就是所有的那人呢，就是历世历代所有的人都要复活的，信与不信的。那没得救的人呢，那在千禧年之后，白色大宝座面前最后的审判，那么他们就要按照他们的行为要受裁决了。那么他就是就要被扔到硫磺火湖里去，就和这个撒旦和堕落的天使他们是一样的结局的。所以呢，大家要清楚的就是两次的大审判啊，一个是基督台前的审判，一个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这几点呢，你比如说旧约的信徒啊，大灾难中的信徒啊，牺牲者呀、啊，这个犹太人呐、啊，绵羊和山羊的比喻，就是外邦人信与不信的。那这些呢，都是在主耶稣基督再来到地上的时候那个阶段的审判。所以这个大家清楚了吧，是吧？两次的大审判，但是呢，这个是不同的阶段里边的啊，所以呢，这个只有说，教会被提的时候，在天上的基督台前的审判呢，那个是主再来在天上的时候，那是第一阶段的。然后呢，第二阶段呢，就是他降临到地上来的时候，就是大灾难。 之后，他降临在地上来所实行的对这些人所实行的审判。那这样一解释就通了，就所有的新旧约历史历代的信徒所面对的审判结局就都清楚了。大家清楚了吗？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就关于这个解释。
这个
大家还，哎，对，那个珊珊姊妹，
你好，这个时间点有一，这时间点的话，你刚刚提的是两个，主要是白色大宝座跟那个基督台前。但时间点
对。
听起来好像有一个就是教会被提是一个时间点，
对，
那个主再来的时候，主
主再
再来。
来降临到地上的时候，第二阶段的时候
对，第二
来，
次对，那个
也
就
就
主
是在
再来的时
千
候，
禧年国开始之前，
然后千禧年之后完了以后，还有一个就是
对，
白色
还
大
白
宝
色
座，
大宝座的审判。
所以那我们总共有三个时间点，是不是？
实际上呢，算是主再来那次呢，就是说基督台前的审判呢，有在天上的，有在地上的。是吧？就是耶稣再来的两个时间的两个阶段，一个是教会被提那个阶段，一个是基督降临到地上的那个阶段。
但
这就
白色
是，
大宝座是在最后，就是说
是在
千
千禧
禧年
年之
之后。
后。所以这个呢，就把圣经所有提到的关于在神面的，在基督台或者在神面前审判呢，都清楚了，都包括了。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解释得通，是吧？所以
那
这
我们
个
就
呢，
是
我已
说，
经，
有三个时间点，对不对？
对，应该说三个时
哦。
间点吧，但是实际上是两次的审判，
哦，OK。
所以这样呢就都清楚了。所以在这方面呢，大家的问题呢也促使我做了更多的查考，否则的话你就是没有办法解释得清楚，是吧？你说如果是关系到教会被提之后，关系得赏不关系得救不得救，而是关系得赏不得赏。那地上的那些呢？是不是他还要地上没提没被提那些，还有外邦人在那七年大灾难中信主的呢？还有旧约那些的那些信徒复活呢？是吧？所以这些就都包括了。我觉得呢，当然我也看了很多各种说法，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比较接受这样子的，因为这样的可以解释得通。
那再请问一下，那白色大宝座审判的那个对象，审判的对象是包括得救的人，也包括不得救的人，还是全部都是不得救的人？
是历世历代的那些得救不得救的人，全都是复活在最后的，就是那个才叫 last judgment，最后的审判，包括魔鬼撒旦和他那些堕落的天使，都是在千禧年国度之后，在进入勇士之前，那是最后的审判，那个也就宣布了撒旦的结局。
在白色大宝座审判之前，那些已经被审判，他不会再被审判一次，他们已经被审判过。
对，像我们在
OK。
基督台这基督台前审判之后，我们都经过了，而且是与基督作王1000年了，所以那个时候应该说不包括我们这些
谢谢牧师。
了。这个弄清楚了就好
林牧师，我想请教一下，
了。
就是天上的宝，天上的这个审基督台前的审判，就是第一次。那第二次那个就是在来到地上的，那这个时候就是已经在天上的基督台前审判了，就是被提他们在天上那个时候。跟着基督一起下来了吗？是不是第七号号筒吹响的时候？因为，就是说这个启示录第11章说第七号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因为我们与基督一起做王，是不是那个时候是第二次的？
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是在大灾难的时期，第七号那个时候啊，今天我们也会讲
第
到
七
的，
号，
那
对。
还是在大灾难的时期。那个时候， 是说基督马上要下来了，那个时候基督还没有降临到地上。因为那个时候地上呢还在经历着大灾难，耶稣基督是在7年大灾难之后才降临到地上。那个时候教会，也就是我们作为这教会的整体，是和基督一起来的，一起来到地上的，是吧？
一起来，所以他下来审判旧约的那个信徒的时候，
包括旧约的，包括外邦的，包括经过大灾难的信徒，包括犹太人，这些
所
都
以已
包
经
括。
被提的还在天上，
被提的已经和基督一块来了，因为是和基督一块降临嘛，是带着他的教会啊，所以一块下来。
好，谢谢。
不客气。所以我觉得
好
这样理的就顺了。好，大家有问题还可以随时提出来哈。以后呢，我们还会有时间，把一些问题拿出来和大家讨论的，不清楚的大家还都继续可以讨论。好，那现在我们就往下进行哈，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个关于羔羊的婚宴哈。好。今天呢，我们讲这个题目呢，恐怕是对大家会比较陌生的。羔羊的婚宴是接着基督台前的审判，在天上，我们现在还是讲教会被提那一阶段啊。被提之后呢，基督的审判台之后，接着就是羔羊的婚娶和婚宴啊，婚娶婚宴还是不是还不是说完全相同的哈。我不知道大家这个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神很看重婚姻，神也把那个人与神的爱呀，最高的爱呢，设定的是那种的婚姻的爱。你看教会和基督的关系，好像是一种那个是在婚姻中的那种的爱一样哈。大家在这个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哈？就是说，圣经的一开头，神造人之后一开头，神就为人类设立了婚姻，它是有人类历史以来一直到人类历史的结局然后你在创世纪第一章里边，就是创世纪开始的时候，大家就看到婚姻，是吧？神为这亚当夏娃。人类始祖设立的婚姻哈，然后呢，圣经的结束呢，又是一场最大的婚宴哈，婚娶，这个是羔羊的婚娶和婚宴，啊，大家看到这个是很奇妙吧？圣经创世纪和启示录是前后呼应的，啊，实际。我们往往好像说，哎呀，这为什么要把教会和基督把它形容成是新郎和新妇，或者叫新娘之间的关系啊？大家好像也许是因着人类婚姻许多的不美满，你就会觉得好像，这个婚姻的爱好像并不是那么好嘛，并不是那么圣洁。实际上不是的，神这个是婚姻是非常非常之神圣的，人如果不犯罪的话，婚姻是非常美好的，非常非常圣洁的，非常幸福美满的。但是后来我们看到人类婚姻的不美满、不幸福，是吧？或者大家感到这个不好，这是因为人犯罪之后才造成是这样子。所以就给我们一种先入为主的那种的看法不会把婚姻想得那么美好。但是呢，实际上圣经我们看到，圣经这个它在里边从头到尾，它一贯都强调的是神计划里边的一件大事，是吧？而且呢，它在形容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极大的奥秘，这等到将来羔羊的婚宴的时候，那才是完全都解开了。 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至少提到过二十多件的婚事啊，我在这给大家列出了一些来说明，就是说这是婚姻是神所设立的第一个的人间的制度，然后呢一直强调的这是婚姻在神计划里边的这个大事情，无论是从属世的还是从属灵的方面，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寓意在里边啊。你看圣经提到亚当和夏娃的婚姻。以撒与利百加的婚姻，亚伯拉罕与他妻子基图拉的婚姻，雅各和利亚和拉结的婚姻，还提到了巴斯与路德的婚姻，有大卫与米甲，有亚哈随鲁与以斯帖，还有约瑟与玛利亚等等哈。那下边呢，我就不一个个给大家列出来了，大家也感兴趣的话，可以都到下边去查哈。这些婚姻，但是我们看的圣经中最伟大的婚姻、最美好的、最完美的婚姻，圣经把它称为是羔羊的婚娶或者是婚宴。那我们看到古代以色列他们这个婚礼，他们的婚礼啊，实际上或者是他们的婚娶，他们毕竟是中东那方面的那边的人嘛，实际上。毕竟还是属于亚洲的，然后我和我们中国啊，文化呀，还是有许多相通的地方的。所以，我们看以色列人、犹太人的婚姻婚礼的方式，我们感到并不陌生，并没有说隔着很远。所以，古代以色列的婚礼呢，大约说是有四部分啊，每一阶段的这古代仪式。都含有教会与基督关系的那种属灵的意义。你比如说，他们这婚姻的第一阶段哈，往往都是父母为这个，那主要还是父亲哈，为这个儿子来择偶的。那过去实际中国的婚姻也都是父母包办啊，所以父亲在中间呢，就是犹太人希伯来文化里边呢，是占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的，是吧？那么你比如说要举行婚礼。你要先要选好新娘，在古代以色列呢，新郎的父亲呢要正式的选择新妇。大家，你有没有看到以撒差遣他的老仆人到那个老家那地方去给那个，这个那个都是亚伯拉罕呢差遣他的老仆人去给这个以撒，就去那个去选择新娘哈。后来他领回来这个利百加啊，那Rebecca 哈，所以呢，这个新郎的父亲是要为他选择新娘的，是吧？然后我们看到圣经呢，在宣告父神，这个创世以前呢，就已经为他所爱的儿子拣选了这个新妇了。那这个就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是吧？实际上，婚姻是应该这样子的，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啊。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呢，就是把新郎呢许配给新，把新娘许配给新郎。那你选好了新娘呢？双方家长呢？你要就要订立这个许配的这个誓章啊，或者是这个详列有关于婚礼啊、聘金呐、各项的细节哈、以色列人呢，那个许配期呢，就相当于现在的那个订婚期一样。那你已经过订婚了，人们就把他们看为夫妻的，那个时候你就不能够。再有任何的越轨的行为，如果有越轨的行为的话，就等同于奸淫的，那就是要被石头打死的，是吧？你看那个，在这块列举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就是去看那个，玛利亚因着圣灵，怀孕，那约瑟知道了之后，他也不能够理解，是吧？所以他就想暗暗地把玛利亚休了，是吧？那这就说明了，因为他和玛利亚已经订婚了， 所以，像在过去，在中国也是那样子的。你订婚的话，就相等同于就是那个那个人家就看你们就是你准夫妻了，是吧？所以那个时候你就不能够再那和其他的人再那这或者再许配其他人，或者和别人私下私通，这都不可以啊。所以这里就讲到了新郎的父亲。怎么样为他这个儿子选媳妇是吧？父神呢也替基督拣选信徒的这个集合体啊，教会，对。那这里那就是教会作为基督的心腹，我们呢作为一个整体，就是已经许配给基督这个丈夫的贞洁的新娘，是吧？心腹。因为呢，就像圣经所说，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向基督所存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计诱惑了夏娃一样。这里就讲到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啊，就是这一种的神圣的。真团圣
一
洁
无
的
所处
一
的
个关
小
系，
羔羊。
教会要像圣贞洁的童女一样献给基啊。那
听
这里
懂
我们就看到我们的新郎这个主耶稣基督已经付出这个重价啊，已经付出重价，叫我们可以成为基督的心腹。然后我们成为这圣洁，是因为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才成为他的心腹的。要不我们不能够那么圣洁啊！所以他死在十字架上呢，是把我们的赎罪呢，重价呢是交给了父神。那教会呢，如今所处的就是羔羊大婚的这个许配期。你比如说，现在我们应该是在许配期，我们是得蒙天父的拣选。是吧？已经许配基督了，现在呢就等待他来迎娶我们，这就是等待教会等待被提，是吧？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专心是等待这个新郎的来临的，就如同贞洁的心腹新娘，是吧？所以我们在准备自己的时候，教会在准备自己的时候，我们在灵性上要保持我们的清洁无瑕。这就是说，教会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是吧？所以教会现在是处于这个阶段的。那么就跟这个以弗所书5章里讲的这段话似的，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个大家都对上了吧？是吧？所以这个就是形容这种的这个用新郎新妇的关系来形容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啊。这是第二阶段，现在我们是预备好自己，等待。教会的被提，新郎的迎娶的时候，是吧？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成婚之日了，是吧？那么这个许配期呢，就是依照锁定的日子哈，那新人呢就要正式的成婚。那成婚礼呢，主要是在于迎娶，这迎娶很重要，所以新郎呢要用实际行动要把这个新娘。给接过来，是不是？过去你到，新郎要到新娘家去，去把她接过来，是吧？现在我们这个，因为已经是在现代社会了，好像不大这样。你过去你在那个农村，过去下乡农村呢，你新郎你不得派人怎么这个迎亲的队伍到那边去迎，把新娘要接过来嘛，是吧？现在实际在有些。中国的城市也还是这样子的，要到新娘家把新娘接过来的，所以教会呢和基督也是这样子的。那有一天就到了指定的日期，你比如说天父就要对圣子说了，说儿子，你去 羊群里的心腹吧，所以基督呢就要来提走他的新娘，是吧？他要被接走的，啊，所以我们教会呢现在是仍然是等待着这一天的来临，等待着被迎娶的时刻，等待被接走的时刻，啊，这个大家就清楚了哈。那羔羊的婚姻呢，也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天上迎娶心腹，那这是一个教会的，这是一个教会的盛典啊。那么论到这个盛会的时候呢，主要的经文就是启示录19章7到9节，这里讲到你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这个，因为这个是约翰写的嘛，是吧？是这个，所以天使就吩咐约翰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所以这话是。"神的话，神清楚地表明了，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有一天要在天上与新郎结合，啊，那我们看到在天上这个新郎结合的时候，那这个主角呢，那这个耶稣基督就是这个盛会上的主角，他是这个荣耀的新郎，是吧？那心腹呢，就是教会。这个时候，教会被提之后，他是经过基督台前审判了。那个时候啊，都，所以就是美丽照人的是吧？那是纯真无瑕的新娘，那就是耶稣基督的教会，乃是借着新郎这个基督的死和复活，使他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献给基督的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基督迎娶的意思啊，所以这里呢，就像以弗所说，你看新约往往把这个事情都解释了啊，就是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啊。那我们是叫作为一个整体的，那就是教会就是属于基督的。心腹啊，基督被基督所迎娶，到第四个阶段了。那迎娶完了，婚礼进行完了，最后什么？大家要有个婚宴庆典，是吧？那么当新娘被送到新郎的怀抱中之后，那新郎呢，要带着迎亲的队伍，喜气洋洋地回到父家。那在父家呢，那宴席呢就已经准备妥当了，是吧？那就是在宴席上，那众人的目光呢，那当然都集中在新郎和新娘的身上了啊，这个是焦点了啊。事实上呢，耶稣基督呢，常常是把千禧年国度都与这婚宴庆典相比的，有这么多经文都是谈到那个天国的那个婚宴的，所以有的是说呢。这个婚宴呢，千禧年国度就整个是婚宴，但是我觉得这个又是有点太长，好像不是太。当然，这个主耶稣也曾经把这个是作为比较的，是吧？所以这个神的话语啊，就告诉我们，主耶稣要接我们到父家去，这个是先到天上去的，教会被提到天上去之后，那是到父家里，是吧？因为主已经为我们预备好地方，天父呢已经预备了，那在这个新娘被新郎迎娶之后，那在天上有个有史以来最盛大的盛典啊。然后呢，除了在天上，也有在地上，就因为随后呢，七年大灾难过后呢，那个新郎就带着新娘，也就是基督携教会，就要从天上，就是从天上降下了。就到地上来了，那是耶稣基督真实的降到第二次回到地上来，所以那个时候可以说这个婚宴，我觉得是在天上在地上都要举行的， 否则的话，你也没法解释。你比如说，后来为什么还有人被关在外面呢？是吧？你看，有的是请了没进来的，是吧？有的是呢，干脆就给他关到门外，他就在外边爱哭切齿了。你看那个10个童女预备好了的，他们就进去参加婚宴了；那没预备好的就给丢在外面了。那这个呢，是等到将来主到地上来再说，他天上的那个是没有的。所以你如果是光有天上的话，我觉得你就没有办法解释后边那段经文。但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在地上同样还有这个大的婚宴的，所以那个时候得救的照样进来，不得救的那就是关在外面了。关在外面了，就像那几个没有预备好的童女一样，是吧？所以这个婚宴，天上的、地上的这个大的婚宴，羔羊的婚宴，是包括历史历代所有的圣徒在内的，大家都聚集一堂，是共享这个婚宴的。啊，你去看马太福音8章11节，那里就讲到了。那这里呢，就讲到，那婚宴的参与者都有哪些人呢？是吧？所以在这个婚宴上，除了主角新郎和新娘之外，参与者首先当然是天父了，因为父神是羔羊婚宴的主人，是新郎的父亲。我们看到婚宴都是他安排的，请帖呢都是他发出的，是吧？正像主耶稣所讲的比喻那样，你看主耶稣就在马太22章，讲到了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赴席，还有很长一大段，有些人不来，有些人怎么样哈？所以呢，请帖都是父神，这个婚宴你就看出这是父神安排的，是吧？所以被邀请参加羔羊婚宴的宾客，就是那些，包括旧约和新约时代的众圣徒啊，那个时候都经过我审判完之后了，是吧？基督台前审判完之后，所以这里讲到，就像启示录19章9节讲到，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有福了，是吧？所以呢，这里我们就看的是羔羊的婚宴这一段是这个和圣经已经都。所有在这讲都是有圣经根据的，而且这个呢都是讲得很顺、很通的啊。最后呢，《启示录》19章7到8节表达的一个事情啊，就是我们要留意的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羔羊的心腹，就是这个教会。我们看到在人世间的婚礼上，那新娘呢，往往她们很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婚礼上的穿着打扮是什么啊？你新娘必须得要穿戴整齐，装饰整齐，新娘要打扮的最漂亮，要多漂亮有漂亮啊！所以新娘要花上很多的时间来打扮自己的。那我们教会，比如说现在我们在等候迎娶的时刻，我们教会应该是这样啊，应该要装扮自己呀、啊。羔羊的婚宴呢、啊，这个婚宴是不得了啊！所以这个启示录19章7到8节表达的就很清楚，这里怎么讲的？说新妇，就是说教会将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预备好自己。那这细麻衣是指什么？启示录这边也讲得很清楚，说乃这细麻衣是圣徒所行的义。圣徒所行的义就是我们的好行为，所以呢，我们应该在现在这个阶段，天天要为基督迎娶、基督的婚宴，我们要做好准备的。你围着要赴宴，你就要装饰好好的，你要做好准备。你到时候你穿什么，完全就在乎我们怎么样为基督活出今生，啊，特别是在这末世的时候，那在羔羊的这个婚宴盛典上啊，每个人所穿的都是自己制作的这个细麻衣，就是你自己的，你这个所行的义呀，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阶段等候的这个阶段，我们要常常问自己， 是否已经预备好了那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免得将来你在这个羔羊的婚宴上你蒙羞的。也主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里边就讲的有一个没有穿好礼服的被赶出了婚宴，是吧？到时候你可千万千万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人啊！所以这个呢就是羔羊的婚娶和婚宴啊，这个呢是，我这个题目呢就讲到这里，接下去我就要讲地上发生的事情了。就在天上基督台前的审判，然后羔羊的婚娶婚宴之后，地上这个时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是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下一讲，就是下边接着要讲。啊，大家在这个羔羊的婚娶和婚宴这个问题上有什么问题没有？是不是都讲的已经很清楚？应该很清楚了吧？我觉得这个应该很清楚了，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了。
我觉得跟我们这个，因为我住在乡下，这个习俗呢，我觉得很符合。就是婚娶的那一天呢，就是到在父神的家里有一个婚宴。那在这里呢，就当然就是指天上了，有一个婚宴。然后第二天呢，就回到父家那边去，再宴请客人。那
没
因为
错。
我们本来教会本来就在地上。所以回到地上呢，再有一次的欢庆。
对，然后新娘就要跟着新郎一起来。
对，然后后面起诉的那边就讲说，这个新妇呢就变成就是羔羊的妻了，
对，没
妻
错。
子了。嗯，
羔羊的妻，
对，谢谢。
很好。那个珊珊，你姊妹，你刚才还有什么问题？
对不起啊，我请教一个问题。
哎，你那个话筒关掉了。好，
可以的
刚
吗？
才你讲什么没听见？
对不起啊，那就是说，心腹就是，被提的教会。
对，羔羊
那
迎
那个，
娶的，
哎，对。就是指教会嘛，哈，被提的。
对，
那那个赴羔羊婚宴的宾客，也就是被提的教会吗？还是说还有另外一批是被邀请参加婚宴的？
在天上的是那样，在天上就是被提的这些教会的这些作为一个整体的。
也就是
那
说
接着
新，
天上又有着羔羊的婚宴的，
对
那
对。
我们看到这个，然后呢，等到基督就是新郎带着新娘将来降临到地上的时候，在地上还有同样有的婚宴，然后那个婚宴呢就有更多的人
更多
被
的，
请来，但那个时候呢，就是有被关在门外的，有的呢就是在。被邀请赴婚宴的，所
那我
以
们
这个
理
呢是在天上地上都有。
都有，那就我们理解是不是？那心腹就是被邀请的参加婚宴的宾客，是同一批人，对不对？
对，这个当然是指到我们教会
啊，
的这个，主要是指我们教会的信徒，
就指
作为
教会。
信徒来讲的，对。这些圣徒们，因为这上说你要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嘛，这都是这些就是圣徒所行的义，那这就是都是作为宾客，啊。
你牧师 Albert 还是有不懂，就是说心腹是整个教会，而
对，作
且
为一个整体，这是作为整体概念，
经过审判以后。那
对。
么，怎么还会有客人，还会被邀请呢？
它既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又可以作为个人呢。那
当
教
然
会是作为
是，
一个整，作为一个集合体。
教会是集合体啊，应该都要在教会里面成为
对，
心腹。但是我不懂这个，在教会外面的客人，那是。没有得救了，才会在教会外面吗？
这个在我讲的这个指基督的，为什么这我就是把那个新郎的那个婚娶和婚宴，为什么我把它分
分
开了？
开来，
对，所以做婚娶那个做婚娶的阶段，那是新妇。那等到婚宴的时候就不只是天上的了，也有地上的。
也有地上，
对呀。
那么地上的是不是被这个些客人到底是谁？我想不出来。
你可以这样子吧，接客就是教会被提，那是新郎迎娶新娘到天上，然后他再带着新娘，他当然先回到夫家，是吧？然后呢，在夫家的宴席完之后呢，再带着新郎，你再带着新娘再到地上
地
来，
上来，
对，同样还是有婚宴，天上地下的地上的婚宴，所以这个就是包括历代的
历
这个
史历代，
这些圣徒，包括经过大灾难的，然后包括外邦的信的、不信的，不信的当然呢就是没有得救的，那就是丢在外边，是
就
吧？
在外
然
面
后
还
呢，
会被请到婚宴，
对呀，所以还是有被邀请进来的，还有被丢在外边的，啊，
牧
否
师
则的话，你如果没有那个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解释得通啊。啊，
其实我有一个比较 basic 的问题，就是你说那个教会被提的话，因为刚才讲到前面也有这同样的想法，就是这个被提的教会是指是指当时在基督要再来之前那些教会吗？还是什么样？这个教
历
会
史历代。
类似于指？历世历代的教会呢，还是指当时还活着的人的这个教
没
会
有
body 呢？
这个我不知道你先前你那个第一次你来没有？就讲教会被提的时候，
有，
对，所以应该是那个时
大
候讲
灾难。
到了教会被提。教会被提就指着这些，你比如说你作为在地上，你作为是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哈，你作为一个得胜者，是吧？那教会被提的这个教会呢，是指教会这些得胜者们讲的，他们整体。当时你比如说有些是吧，糊里糊涂的人没有在这个教会被提的时候被提，所以那个时候呢，还有一些人呢还是被留在地上的，并不是说一下了。但是呢，有些呢，他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们在末世的时代，就像现在我们教会的人一样，是吧？有的就预备的很好，到时候他就被提了，随着教会被提的时候，他就被提走了。但有些呢，还是被留下的，是吧？就像那个马太福音里边讲，说这个提去一个，丢下一个的，是吧？所以这个有不少人还是被留在地上的，啊。所以那个被提的是那教会呢，那是真正的，他们是已经是代表这个教会的整体
就是还是活着的人嘛，就是当时还在
的了，是吧？对
活着，
呀，
是
对
吧？
呀，
对，
教会
我
被
就
提
是
还是
想
活
问
着的。
这个，就是他们还没死的那些，所以我就是想 clarify 这个，所以 Albert 这个就比较说得通了，对吧
对
？Albert 那
呀。
些宾客是当时已经死了的那些
又活了。
又活的那些。教会被提是当时还在活着的，
对，有些
在
还
他
是
还
对啊，
活
那
着
是
的
活
那些
着
人，
的。
这就比较 make sense 了，对吧？
对，
如果是大家说教会被提都是所有不管活着死的那个就那就说那客人在哪儿呢？这个客人地上的客人是就是我们已经睡去的这些人，所以这个非常 make sense。好，谢谢。
因为
还
那
是
时
不
候
太
还
懂。
死去的信徒好些，他们要复活的，
对。我的观念是历世历代，前面的好的可以做新娘的太多了，不会是说最后这个只是耶稣来的时间还活的才是心腹。我的观念好像应该是历世历代都在这个羔羊婚宴里面。那不是以前的圣徒， 他们都太早走了吗？我们活到最后啊，我们可能还子子孙孙还不知道呢。他们会比我们更有德行吗？我都很难想象。
因为，从五旬节，我们讲的前面讲到那教会被提的时候，对吧？
是。
你比如说是讲到那个从五旬节以来的那历史历代的古今中外的
嗯哼。
许多的信徒，他们要复活的，
是。
当然，后来主耶稣在第二阶段他降临到地上之后呢，那旧约时代的那许多要复
嗯哼，
所以那个是
他
主耶
们
稣
不
第二
在，
阶段。
他们不在婚宴里面。你
他
说
们那
以前，
个不是等到那个主耶稣降临到地上的时候，地上的婚宴里边包括他们，
哦，
他们包
那
括呀。
他们是客人呢，还是新娘呢？
他们应该还都属于客人吧？因为你看，在主耶稣的比喻里边，那
啊 哦。
他是他去拉客到外边去叫客人，并不是说光叫不信的，不是那样子，所以
啊，
那里。
新
当然
的应该都
都
在
得
婚
是
宴里
信
面，
的，但是在他
嗯，
们那个时候，应该在旧约时代或者先前那个时代，他们还没有教会吧？
OK，那有一点意思，
是你总是说的那，因为天上地上的婚宴都，这 都
那
包
这样
括的。
讲起来，这个新娘教会人远比历史历代的圣徒的人少很多，懂我意思吗？就是整个历史的演变，你婚宴只是可能只是那么几百年、几百年，甚至不到几百年，活着的人，这个有点奇怪了。这个观念可能要好好再继续研究圣经。谢谢。
好，那如果那样的话，我就再接着讲下去哈，接着
好，
讲地上的发生的事情哈。因为这个大灾难呢，是在天上，你比如说基督台前的审判和羔羊的婚娶婚宴的时候，同时地上所发生的事情啊，这个是紧接在一起的，有连带关系的。好，现在我们就来第七讲。这个大灾难的里边的内容很多，我想我今天是讲不完这个题目的哈，能够讲到一半就不错了。所以呢，这第七讲呢，我就讲到大灾难期，这个是我们好多人应该是要特别关注的，是吧？实际上现在呢，已经呈现出这种现在我们看到天灾人祸是特别多哈，这个只能说是末世的情况，但是呢，现在还没有具体到那个7年的大灾难，还没有进行的所谓的7年的大灾难，是指教会被提之后算起的，所以呢，现在我们还没有进入到那个大灾难期，但是呢，好多的兆头已经有了，就像主耶稣所讲的，好多的兆头已经有了，这都是属于末世。主再来的脚步近了的一些兆头啊 好，现在我们看，就是正当这个天上在进行基督台前审判和羔羊婚宴的时候，那在地上的人呢，这个时候正经历着非常悲惨的大灾难的时期。那圣经中呢，有关于大灾难期的用词和预言呢，很多很多。实际上，他甚至都多过了谈这个天堂地狱啊，谈千禧年国度啊，甚至都多过这些啊。我来跟大家稍稍提一下，你比如说，在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是主耶稣基督讲末世最多的一章啊，他几乎一章都是在讲末世的情景啊。所以有些人呢，因为当时呢，他是和那些门徒们坐在橄榄山上。他们是对着这个耶路撒冷的城，是吧？所以耶稣呢，在橄榄山上对门徒的讲论，所以这一段呢，通常被称为是橄榄山讲论啊。那么这个讲论里面就警告世人呢，就是说将来呀，要有大灾难， 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大家看到，这就是世界末了的时候啊。然后这个，我们看到希伯来先知，他们呢，在这个，在这个，就提到大灾难时期啊，就有49次，就是在那个旧约里边哈，我们看到啊，然后在这个新约里边至少是提到有15次，所以说呢。你如果是研读预言的话，有一点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就是圣经中谈论，大灾难，谈论灾难时期的篇幅，要比其他一些相关的问题都要来得多，是吧？你比如说，你就谈千禧年，你就谈天堂，谈地狱，都没有谈大灾难谈的。我们先看看旧约的用词和表述哈。那旧约呢，有时候那这个俄巴底亚书1章15节啊，这讲的就是耶和华降罚的日子，这都是指末世的日子哈，大灾难的时候。还有的是马拉基书，你比如说把它称为是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约珥书呢提到了毁灭从全能者来的日子，是吧？还有把它称为是末时的，但以理书，还把它描绘成是产难的，就是妇女生产的时候那产难，因为它是一阵一阵的，那阵痛是越来越痛的，是吧？这产难，以赛亚书26章讲到，还有耶利米书把它描绘成是雅各遭难的时候，是吧？这是指神的家，是吧？是指以色列。是指教会遭难的时候，那但以理书9章呢，谈到的是70个期，这70个期我们下边会谈的多一些啊，这70个期是指最后的一个期，就是大灾难那个7年讲的啊，还有以色列遭灾的日子，遭灾的日子，那还有是愤怒，神的愤怒的日子啊。还有是报仇的日子，报仇的日子，还有报应之年，报应之年，然后接着还有这个极难的日子，这都是指末世的大灾难讲的。还有在西班牙书里边呢，就讲到了好多，说一连串的愤怒的日子、困苦的日子、荒废的日子、凄凉的日子。黑暗的日子、幽冥的日子、密云的日子、乌黑的日子、吹角呐喊的日子，这都是指的是这个末日，这个大灾难讲的是吧？就是这样的日子是非常非常极端可怕的日子，是吧？这是旧约的一些的描述哈。新约的用词和表述呢？你比如说主的日子，实际这也是耶和华的日子了，因为到新约的时候把耶和华都翻译成主。是吧？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边讲的主的日子，讲到神的大怒的日子，讲到试炼的时候，大试炼那是大试炼的日子，讲到羔羊愤怒的大日，讲到将来的愤怒是吧？这些都是，还有大灾难或者大患难，大患难在马太福音在启示录都讲到是吧？大灾难大患难。还有是施行审判的时候，神降罚，神审判着世人。你看现在这，就像现在这个发生许多的天灾，天灾为什么会这样？是这样，这也是神的刑罚，是吧？也是神的刑罚的一种。你把那个神的创造破坏了，那是现在人们常常讲的都大自然的惩罚，是吧？实际就是属于神的惩罚。
就是。
你破坏了自然的律，那大自然就要惩罚你。所以这些都叫这个日子啊。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的先知但以理他预言这大灾难期啊，将为期7年，是吧？这个大灾难期是7年的，从主耶稣这个教会被提之后算起。然后呢，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是7年之后，他会在降的地方，整整是7年。 啊，这个概念是从哪里来的呢？你就可以去看这个戴笠书哈，戴笠书第九章。那他讲到了七十个七，有七十个七年，这个七是七年的意思哈。这个希伯来文这个是 heptad，这个呢是七年的意思，是神所定给，就是说，是就前面我们列的那许多这经文呢，是提供足够的细节，使我们明白大灾难是未来的事件。是未来的事件，因为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年日，是吧？所以先知但以理呢，他预言这个大灾难期呢，就为期七年。那这个七十个七年是神所定给他百姓以色列国的时间，是吧？这个呢，如果七十个七年算起来的话，总的是490年。490年，这490年呢，又分成三个阶段哈，这一段大家要注意一点哈，这段比较用现代话来讲比较烧脑哈，你要计算哈。那这个他开始讲的七个七年，这是49年，是吧？七七49年，这个就是这个年间呢，是指那个波斯王啊，是允许他们回去，然后是重建耶路撒冷城墙，是这一阶段啊，是那个七年，一共49年。然后接下来有62个7年，这62个7年呢，如果加起来的话是434年，434年。这个是从这个耶路撒冷城墙建起来之后，一直到受膏者被剪除，就是主耶稣这个被定。那个时候正好是434年，434年，然后呢，这62个7加上7个7，这是69个7，还没有发生的最后一个七年，这个是有关以色列之预言的，那是直到是这个七年才会全部应验，才会全部应验的啊。那耶稣呢，他预言了大灾难期的残酷是吧？如果我们呢，要把自古以来所有战争的暴行、历史上每一场的自然界的灾害，以及人类在不受约束管制下对彼此所能施予的一切言语无法形容的残酷、仇恨、不公义的行为，你全部加总起来，集中于这七年的时间当中，恐怕你还是没法描绘出在这七年大灾难时期那种超乎想象的那个恐怖的情形。所以，这个大灾难期啊，之所以会如此的悲惨，是因为它同时集结了神的愤怒、撒旦的狂怒，还有人类在无拘束的情况下展现出来的邪恶的本性加起来的总和，在这七年，你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以后也不会有的，你是难以想象的那种极端的悲惨、极端的恐怖的情形，是吧？你看看现在美国社会是不是也都有这种现象，就是人类在无拘束的情况下展现出的邪恶的本性，现在人没有把邪恶本性都发挥出来，是因为有法，是因为他考虑后果，他不敢做。你没看这？我今天还看那个电视新闻报道，就是在那个奥克兰的，我们这个湾区的奥克兰，一个加油站，那个店，整个的店就是24小时服务的店，被100多人就那么大摇大摆进去了，就是到里边就给洗劫了，是吧？警察来都没来。你如果要是没有束缚的话，人这个邪恶就全都出来了。那大摇大摆的，大家那有说有笑的抢，是吧？所以你就说，现在如果要是人到那无法无天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得出来，是不是？所以大灾难期，可以说，我觉得这个就说就集结了，当然神的愤怒， 还有撒旦的，他也知道他时日无多了，是吧？他的最后的狂怒，是吧？最后的挣扎，还有人类在无拘束的情况下展现的邪恶的本性，这是指大灾难期的情况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大灾难期的时间哈。如果我们要明白这个大灾难时期在地上的悲惨情形呢，我们就需要知道这三点，一个是大灾难的时间，一个是大灾难的性质，一个是大灾难的目的。我们要把这几个事情我们要弄清楚了，否则的话，这个神又为什么要允许地儿发生这大灾难呢？是吧？所以呢，这里就讲到了整个大灾难的具体的时间表，就有一处的圣经是说的最清楚。这个就要去看哪一个是哪一段圣经，就是但以理书第九章。但以理书第九章，也许将来我们有时间专门讲。过去那个立长老师讲过但以理书，但以理书第九章，在这章里边，那个但以理先知啊，他就看到了一个异象。那这个异象呢，就是70个7的预言，70个7的预言。这个实际上这个异象也是一个预言了。那么那里就讲的说，为你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7，70个7啊。那70个7的预言主要的对象是以色列民和圣城耶路撒冷啊，但是呢，它也关系到世界历史的末期和终局啊。那么所谓的七十个七是吧，是由7个7。62个7和17，那这个你就看他那个但以理书那些哈去讲哈，是由这些所组成的。那每个期呢，刚才我讲的是每个期是指7年的。那7个7的预言是关系到圣城的重建，62个7呢，这个预言呢是关系到主耶稣基督的第一次降临和受死，是吧？就是从是圣城重建到那，正好是434年，是吧？然后呢，最后一个七，你看，前面的7个7加上62个7，总共是69个7了哈。那这69个7加起来呢是483年。那这个就是始于波斯王亚达薛西下诏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然后一直到止于这个。耶稣被弃绝，正好是483年，483年啊，这是前边的69个7啊。那么我们说，前面这69个7都已经应验了，那些这些期发生的事情都已经应验了哈。那么都已经成为历史了，只剩下一个期还没有应验啊。那么这一个七呀，就是77个7里边的最后一个七。那这个七呢，并不紧接着前面的69个7的，那中间呢，它插入了一段不定期的恩典时代。实际上，现在我们呢，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现在我们成为这个教会这个时代啊，是恩典时代，恩典时代，这是最后的恩典时代了。这最后的一个期呀，那就是与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有关系了，有关系了。而大灾难期呢，就是这最后的一个期，就是最后一个期，为期7年，是吧？那么在启示录中呢，我们就看到这7年呢，又被分成两段，就是在圣经里边就把它称为1260天。或者是42个月，或者是3年半，或者称为一载、二载、半载，一载、二载、半载，是吧？那指的都是前3年半，前3年半。你去看启示录11章、12章、13章都讲到了，是吧？所以它有的是，你要是把这些算起来，这些指的都是那前3年半，前3年半。然后还有个后3年半，这两个加起来总共是7年，是7年。那前半期呢， 也就前边的42个月，是吧？或者是3年、3年半，是被称为是灾难时期的后半段，被称为是大灾难，比前面更厉害，比前面3年半更厉害。所以现后边我讲到那七印呐、七号啊、七晚呐、那就要讲到你就看到那些大灾难了，是吧？所以呢，我们看到但以理书9章27节那里讲说，一期之内，他必兴起许多人坚定盟约，坚定盟约。这里的这讲的他是指的是敌基督讲的，因为在这个7年里边要有敌基督出现。现在人们不常常都在。好些那个研究预言的都在讨论这末世这个敌基督出现没出现，出现了是谁？谁代表的是这个敌基督，是吧？甚至有的时候那时候欧盟的出现，有的甚至就把他说是他要坚定盟约的，甚至把有指那个。但是我觉得这个猜这个是有点危险的，是吧？但不管怎么样，圣经是讲到最后这个一期出现的时候，那时候这个敌基督已经出现了，他要和许多人坚定盟约的，啊，那他要与这个以色列要订立7年的合约的，所以我们看末世的时候要看以色列，你看以色列现在都已经复国了，已经复国了，但是现在呢？那到底是以色列？以色列现在是坚持还打，是吧？现在联合国他都不管你国际的舆论谴责，我现在就是要打，就是要打。但是等到末世有那一天，敌基督要和他订立合约的，订立7年合约的，甚至准许犹太人，因为一直是在要你要看那个第三圣殿的要建起来。就是等到有一天犹太人在耶路撒冷重新建立圣殿了，重新献祭了，那个时候那真是就到那个时候了，就到那个时候。现在我们看到世界的这个走向是在往那边走，是在往那边走，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要看就是看无花果树发嫩长叶，我们无花果树代表的是。以色列，所以我们在末世的时候好些时候我们看以色列，是吧？现在你没看吗？末世现在发生什么好的事情？看以色列就是在也反正往这个方向在走啊。但是呢，我们在这里看，第一是基督呢，和他签约的时候起，那就是7年大灾难的开始。在开始，现在我们还没看到呢，以色列在和这个敌基督签约。啊，这个敌基督到底是将来谁代表？现在我们还不能乱猜，我们现在看的还不是很清楚。但将来有一个，那是非常明显。你要看他要和以色列要签约啊。等到后半年的时候，后半年开始的时候，敌基督呢，他虽然和他以色列是签了7年的合约，是吧？但是呢。等到后3年半开始的时候，敌基督他要废掉这个约，是吧？然后呢，他要开始进攻以色列，他要进占以色列，然后呢，他要毁坏他的圣殿，要把耶路撒冷的圣殿里边要树立起他自己那个可憎的像，可憎的像啊！所以圣经但以理书是这样写的，说一期之初，他就这个敌基督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也就是前3年半之后，他必使祭司与贡献之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是吧？那这个就是指的这个敌基督了。所以呢，这个到大灾难后半期呀，那骇人听闻的事情将会激增，将会激增。甚至到一个地步，这个敌基督将要统治这个世界。你去看启示录第13章5节去，他要统治这个世界。当然呢，最后，耶稣基督再来，就是大灾难时期的结束。耶稣基督要击败这个魔鬼撒旦， 耶稣基督要开始他的千禧年国度，就是在这敌基督要统治这个世界的时候，是吧？所以说呢，基督再来之前，必然会有3年半的大灾难，大灾难，当然加起来是7年的灾难了，是吧？然后这个后3年半的大灾难结束之后，这个结局呢，就会来到了，最后的结局就来到。然后耶稣呢，耶稣基督呢，他也曾经呢预言这个大灾难将和他荣耀的再来，在他荣耀再来之前发生，就是他来到地上之前发生啊。所以他在橄榄山的这个讲论里边呢，他就明确的就讲了这一段。他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那个时候，地上万族该哀哭了啊，因为那个时候人得救得救就得救，没机会了，不得救就不得救了，是吧？所以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就指主耶稣基督真正的降临到地上了。这个是要等到这个大灾难期过去之后，所以才降临到地上来的。所以这个大家清楚了吧？啊，所以我看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我今天就停在这里了，还有3分多钟。下一次我们要讲到大灾难的性质，下一次呢，我会把这一讲。讲完，因为这讲的内容很多啊。好，今天呢，我想就到这里。那下边呢，大家还有什么，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关于这个大灾难。清楚了吧？这个7年，就是说我们说在天上发生的那个事情，然后在地上的那个7年大灾难开始。我们知道7年呢，就是这个讲的最清楚的是但以理书第9章，然后讲到了前3年半、后3年半。在圣经里边，有时候你讲到42个月，有时候讲到1载、2载、半载。有时候讲到3年半，表达不一样是吧？或者1260天，啊，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个敌基督要先来，要和以色列要订立合约，啊，然后那3年半大灾难的这个就各种的那个什么的灾难就是越来越激增，越来越激增啊！等到大灾难的末了的时候，甚至敌基督都要就是掌握世界的时候，后来耶稣基督。带着大能力、大荣耀从天上降临，那这是人类历史结局的时
同时，我
哎，
有一个问题啊，也是也许可以说是感想，就是前面的这个69个期呢，都已经应验了，那这个最后一个期呢还没有来，那这中间的恩典期，那我们都知道，我记得好像上次李牧师也提过，就是福音派的教会呢，就是比较。倾向于这个灾前被提，那而且呢，这个大灾难真的是从这个是，我们觉得现在灾难就已经很恐怖了，然后再看到这个启示录后面的那个，真的是不管是前3年半或后3年半的大灾难，确实是很可怕。那我知道我们也有。家人、亲戚、朋友，或者不认识主的人，就是说，我们作为一个信徒，我们都不是这么清楚。那对他们，更是不知道，他们也照样过日子。真的是我们真的是替他们非常的火急，可是他们又听不懂，而且也或者是说不认为、不以为然。所以我也常常觉得怎么办？ 所以怪不得就是说有一些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宣教士啊，还有对福音很有热心的人，真的是很火急那种心情，可以了解。就是说，有的时候真的觉得非常的着急，而且也很难过，不知道怎么
是的，是的。
啊。当然我们也知道呢，就是为他们祷告，但是有的时候也觉得问了是不是空的。
实际上呢，关于这个题目，我为什么就讲这个题目呢？因为我心里边也真是有这个感动和负担。因为现在好多的信徒在这些事情上都糊里糊涂，这像关于末世的这些事情啊，实际上，你看耶稣讲，耶稣当时他讲的是给门徒讲的，他不是给那些不信的人讲的。那实际上这个题目呢，也同样是给我们信的人讲的。那些不信的人，你跟他讲，他也不，他还没有认识主。所以，他更不用说了。但问题现在我们要注意的，一个是这些事情的提醒我们要预备好，另外呢，就是说信徒啊，我们应该清楚这些事情，然后信徒真的要懂得这些事情，否则的话，你让他警醒，让他敬畏，让他在世上敬虔度日很难呐，是不是？所以这个呢，我觉得我们信徒之间呢，我们要清楚了之后呢，大家可以互相的勉励，这个不真不是儿戏，这真不是在讲神话，这是事实，将来要发生的事实。所以这个真的，我觉得我们要有这个急迫心。我觉得我很理解你这个急迫心，真的我们自己要清楚，然后将来我们要带领其他人也要清楚。
对，但愿我们不要落入那个《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那种光景。
没错，珊珊姊妹，我看你刚才还举手，你还
对对，啊，
有
对不
什
起
么
啊，那这个大灾难期就是前后一共7年，那就
一
分
共
成
7年，
3年半跟3年半，就照
对，
但以理书那样讲法，那也就是说跟那个启示录11章是相对应的。好，那个启示录其中其他谈到那个七个印七个号七个碗，也是都包括在这个7年的大灾难期里
大
面。
灾难里边的，对，他已经是后3年半的，
哦，就是那个七印七碗什么东七
对，
号，那是
对，
在
那
那
个
个
已经是大灾难的时候了，
在
因
三
为
年半第二个三年半。
那，对，应该是
就
最后三年半的
最严重的那3年半，
对，对。
那个启示录12章那个说那个富人被养活1260天，这个跟这个
那个，我下一次也会讲
哦
到，
下次再听，
下次会讲到，
对，他也
然
是
后
三年
也
半，
会讲到那个富人预表的是谁，那
好，
男孩子
谢谢，
预表的是谁？那个恐怕我不会讲得太细，那个要讲细的话，我要讲启示录，要讲启示录的预言，启示录里边的预言太多了，所以我这次呢，主要这下次呢，我会讲到那个七印七号七碗。那都是在大灾难里边的，那是神的愤怒的一部分。
那就是第二个7年，3年半，就
第
七
二
年里
三，
面那个第二个3年半。OK，
对，
好，谢谢牧师。
好，那我们时间到了，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吧。我们以后还给大家专门的时间来讨论。以后会把一些题目预备出来。
好的，那牧师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吧。那我
好
们
的，
有
好
什么
的。
问题和讨论，下一次我们再讨论，还可以私下发给牧师一些想法，还有一些更多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好吗？
好，因为讲这样的题目真的很不容易， 我只是把我能够理解、能够解释、能够讲得清楚、讲得通、讲得明白的跟大家讲。大家可以有不同的想法，或者你觉得我讲的那点好像不大对，可以再多下一些功夫去查考。所以我讲的并不是说我讲的就是100%的这正确，也不是，因为。在解经家里边，好多的问题仍然是有争论的。我只能是说，有好多我再考虑考虑，觉得不通，解释不通，那这个我就试图能够把它解释得通啊。然后还要你不能偏离圣经自己乱讲，是吧？你得有圣经根据啊，这样的话不至于给大家带来误导。所以我在神面前。在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也真是很恐惧战兢的，也好好的预备的然后有许多呢，就是连我自己，如果我也没什么的话，没想明白的话呢，我也会跟大家讲因为这里还关系到很多是奥秘的事情，有些呢是甚至连语言或者理性都没办法给他讲得很完全。是吧？因为我们这语言不完全，所以没有办法有些事情表达的真的很完全。好，那我们最后我们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谢谢你把这本圣经赐给我们，你把人类历史甚至宇宙的起源你都告诉我们，你也告诉我们，人类历史和宇宙万物的结局，主只有。圣经这本书能够告诉我们，一切事情的来龙去脉，因为这本书的作者就是你自己。若不是你亲自的启示我们，我们就没有办法明白。主，谢谢你也借着圣经把许多的事情启示给我们看，在还没有发生之前，你就让我们看到，而且，要借着。神给我们的能力和启示，来预备好我们自己，将来不至于羞愧，将来我们更不至于被撇在外面，以至于我们见到你面的时候，我们只是多么想听到你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进来可以享受你主人一切的快乐，主，这是我们。希望将来在见主面的时候能够听到的，那是将是何等大的欢欣和喜乐，何等大的满足。主啊，谢谢你借着这个圣经中的预言，让我们看清楚不少事情，这是让我们的信心和盼望就更加的确定让我们真是靠着你，在这末世的时候知道怎么样去活。怎么样能把你的话活出来？怎么样能够做一个讨你喜悦的人？主啊，我们谢谢你，祝福这段时间，也祝福继续的祝福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日常生活和追求中，能够成为你的见证，成为一个得胜者。祝我们如此在你面前的仰望、交托、祷告，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阿门。
阿门。
阿门。